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菲莎姊妹的人生故事，这是个感恩的季节。我们为今天的刚刚那个美好的视频展示，过去八个星期那么多的幸福小组在一起传福音，见证神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做的事情。我们为今天敬拜团队的带领，为弟兄姊妹的一起的集体的敬拜，我们感谢神，感谢主。在过去的两个多月啊，过去的两个多月，我们在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真幸福。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理真自由，来讲到真幸福。上一次是杨军传道在我们中间讲到，上帝他把我们每一个人背在肩上，带回到我们的家中，让我们得到真幸福。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帝他用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得到真的幸福。在过去的八次的家庭小组，这些家庭聚会里面，每一次都留下了动人的回忆和欢乐的笑声。家庭聚会之后呢，是幸福主日。今天是洛城基督福音教会第十期幸福小组的第二次幸福主日。每一期的幸福主日都是四次，但是有一次是例外，第三期的幸福小组有五次的幸福主日。所以今天算起来是洛城教会所有幸福主日的第39次，40-1。配合这个幸福主日的讲道呢，还有特别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中间的 Best 所设置的全人更新营会，这是上一个主日，在主日讲道之后，在211教室有全人主日学的第一次聚会，之后还有全人更新营会，主日学全人更新营会之后是三次的聚会，其中的全人更新营会是12月6日的那个周六。所有这些都是整个幸福大系统的一个部分。但我们中间的 Best 的好朋友刚接触到这个整个幸福大系统，都是通过这八次的家庭聚会，通过游戏、诗歌、人生故事、信息分享。这是在10月26日迪金幸福小组他们的一个家庭聚会，那次的主题是释放与自由，他们在一起做游戏。他们在那次也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当时的讲员是钱进弟兄，他讲了一个圣经重难，他讲了其中的一个主题。你知道圣经里面是有很多的主题的，而且这些主题呢，从旧约到新约，从开始到结束，连贯呼应，一气呵成。钱进弟兄对释放与自由这一个概念做了很清晰的讲解。那为什么有一本书被称为圣经？为什么这本圣经被称为圣经？你们如果仔细读这本圣经，里面描述着很多的贪婪、淫乱、战争、罪恶。那为什么我们称这本书为圣经呢？原因在于这本书圣经它讲述着真理，它讲述关于上帝的真理，关于所有人的真理，关于一个灵界的黑暗势力魔鬼的真理，它讲述关于里面所记载的一个个人的真理。如果这本书只是人写的，没有上帝的引导感动带领，那么这些记载里面这些人物的罪恶、软弱、失败，你们都不会听到的。但是圣经讲解了做这一切的真理。那下面我们来读圣经里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8章31-36，我们来一起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了？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敬拜，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圣灵啊，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唤醒众人，激励众人，帮助众人，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的心存着敬畏，存着渴慕，让你经上的话借着圣灵刻在我们心中，运行在我们心中。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愿你成就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荣耀归给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们。
在今天的经文里讲到了两个词，真理和自由。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你如果去美国的法庭上作证，或者你在一些美国的政府机构去办理一些手续，你会被问到关于这样的一个誓词：你是否起誓你将说真话，全部的真话，而且只说真话。 Do you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有一句古老的苏格兰，来自苏格兰的一个誓词，是这美国誓词的基础。他这样说：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起誓，这位上帝在审判日的时候，我要向他交账，我要说真话，全部的真话，而且只说真话。 Truth， 完全真实的真理。其实这些也是所有的学科在寻找的东西，不管是哲学、科学，所有的学科都在做这个事，寻找真理，寻找规律， 寻找那个事物本来的真相。我们小时候就知道一些基本的真理，火是烫的会烫着你，冰是冷的，做坏事我们心里会有罪疚感，行善我们心里很喜乐很平安。我们从小就寻找着这些真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如果有上帝的话，这位上帝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上，我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将往哪里去，死后有没有生命。我想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之中都想过这些问题，每个人他不管是想到或者他的潜意识里面都在问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真理？真理在数学中、物理、化学、生物学中非常的重要，在道德和属灵生活的成长之中也非常的重要。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必须晓得真理，不是你去猜一下真理，推测一下真理，而是必须要晓得。而且圣经里面说，这个真理是可以找到的，可以去信靠的。那么真理到底是什么？许多的宗教和哲学，他们有部分的真理，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有全部的真理。孔子，中国的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强调，哎呀，我对这个真理是多么的渴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理。佛教的开创人乔达摩悉达多，他在生命的末了说：我还在寻找真理。苏格拉底，古希腊的哲学家说：未经醒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强调对真理探求的重要性。那么耶稣呢？耶稣说什么？耶稣做过一个惊人的宣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宣称他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本体，是一切真理的源头和体现。有人来到教会，他们说耶稣讲的话非常有道理，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但是如果耶稣讲过这样的话， 他如果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就不能够仅仅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道德的教师。你可能说，怎么会有人声称自己是真理的本体？他是不是疯了？或者他在说谎，他说的不是真的，那么他必然就不会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刚刚说的有两个可能，或者是疯了，或者在说谎，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他所说的就是真的。耶稣他确实就是全部真理的体现。如果你拒绝耶稣的这个真理的宣告，你就是把真理换成了谎言。今天在我们中间菲莎姊妹分享她的人生故事，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的本体。我个人相信耶稣就是真理，他是全部真理的化身。我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一个真理，当我接受这一真理的时候，他就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有许许多多教育程度不是太高的人，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他们靠着这个真理活得非常喜乐平安。现代科学的奠基人，还有现在很多的大科学家，在过去的几年，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有 William Phillips， 他是90年代诺贝尔奖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 Francis Collins， 他是 NIH 的前院长。这些人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完全的改变。所以真理非常的深邃，也非常的简单，他让那些最有学问的人得到真理，也让那些就像小孩子，他知道的很少，但是他也可以相信，也可以信靠他。有人说我寻遍世界寻找真理，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是真心寻求真理，他们寻找很多年了，他们从中国找到美国，最后他们在这本书里面，在圣经里面，他们找到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本体。如果有一位神想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认识他，那么除非他来向我们启示，因为太大了，如果我们去寻找他，我们去考察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他。你看在我今天社会的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哲学，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在宗教里面对他们神明的理解都是模模糊糊的，不清不楚的，人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他。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当他宣称神的时候，是上帝从无限之中向有限的人来发出这样的启示。上帝为了避免我们在无数的那些虚假的信仰中去跌跌撞撞，他亲自来向人来呼唤，说你想认识真理吗？你来认识耶稣就可以了。圣经里说神是一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神来亲自找人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把神来表明出来。耶稣把上帝的所有的那些美好的属性活生生地展示在我们人的面前，用他自己活出来的一生显明神是怎样的爱我们。上帝也把耶稣所行的所有的事都放在圣经里面，旧约告诉耶稣要来，新约告诉我们耶稣他行了怎样的事，他在今天仍在发生着怎样的影响，而且他以后还会再来。所有这些让我们明白神跟我们大有关系，人的由来，我们的目的、意义、结局都在上帝的那里。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就是那个真理，他就是真理的本体，耶稣就是真理的本体。菲莎姊妹的人生故事有两段，她以信耶稣为一个转折点， 他人生的难题反而成为他后来经历神的一个契机，他晓得真理，真理也让他得到自由。那在我们今天这六节经文里面，耶稣讲授了也关于下面一个内容，真自由的一个内容。这六节里面最开始讲到了真理的复杂性，前面两节，后面中间两节给我们展示了人的自由有一个终极的敌人。那么在最后两节他也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这个自由的终极来源是什么，它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天父的儿子是真正带来自由的。所以我们来先看第一点，自由的复杂性。在第32节经文里面说到，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待会会再讲到常常遵守我的道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么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他说你们要接受和顺服我的教导，你们要信我，不要信其他的跟我敌对的这些教导，你们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耶稣说 你们只有接受我的教导才能够真正获得自由。其实我想这个和今天我们在现实生社会之中，在现代社会之中的这个教导差别太大了，对不对？中国有一位国学大师叫做钱穆，他做过关于这个自由的比较，关于现在现代的关于自由的这个定义以及分析，他做过很深的研究。他认为西方自由强调个人的自主权利选择，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由，注重的是我在外在不要受任何的约束，所以干扰越少，限制越少，约束越少，我的自由就越来越多，对不对？这是一个自由，就是我不受约束，是这样一个理解。我想这是今天的对自由的一个主流的理解，就是我要从我的约束之中跳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得到自由。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要分析，要了解，要讲解耶稣说的话，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刚才那个定义太简单了，它行不通。其实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自由是更加复杂的。那为什么呢？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爱吃肉啊，甚至爱吃大肉，对吧？如果你去吃火锅，有那种肥牛火锅，哎呀，如果再饱餐一顿，吃上大肉，再配上多喝几瓶啤酒，哎呀，那真是开心呐。但我们中间啊，我想我们中间年长的弟兄姊妹，你去吃一顿当然很开心，但是如果每天都这么吃的话，你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就跟你说，你要少吃这些东西，你甚至要完全不吃这些东西，否则对你的心血管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甚至你可能在你下面的日子里面，你可能会长期卧床不起啊。所以自由对于这样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他有两个自由，一个自由他是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非常的开心，对吧？但是他还有，他希望得到另外一个自由，他希望得到一个健康长寿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人生之中所碰到的真实的情况。这个人的自由呢，他如果真正要选择一个自由的话，他要选择一个让他得到更多的释放的一个自由，满足他更大的一个渴望，那就是他希望能够长寿，能够健康的生活，能够充满活力的生活，而不是去服从那个更有束缚性的一个渴望啊。虽然我去吃的那一顿很开心，但是对我的身体健康并不好。 所以他有两套的欲望，有两种的自由，他要限制其中的一种自由来成全另外一种自由。所以我们回来看刚刚的那个关于自由，我要从我所有的束缚之中跳出来。所以这样一个自由的定义其实真的是太简单了。那么我们回到经文，当我们想到自由原来确实是很复杂的时候，我们回到这样一段经文。经文里面讲，当时有一群信耶稣的一群人，你知道当时耶稣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发生了很厉害的争吵，那这些人呢，他们是站在耶稣这一边的，所以他们被称为是信耶稣的人。请注意，这个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在支持耶稣，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信靠。有些人以后会真正的信靠，但是这些人在生命之中的这个阶段，他们只是好意的支持。他们说，哎呀，耶稣你讲的有道理啊，我这个时候赞同你啊。但是他们听到耶稣的话马上就变得失望跟反感。为什么？因为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那么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不自由，你们本来是奴隶。耶稣说你们是奴隶，你们不自由，你因为你们的心里面有一个自由的终极的敌人。哇，这些人非常的生气啊。这些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要提一下亚伯拉罕是谁。其实今天我们对亚伯拉罕这个词也不陌生，对吧？现在的时事政治里面，在中东那个地方有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是4000年前的一个人，上帝的拯救计划通过亚伯拉罕开始实施。这些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奴隶。其实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是就指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做过奴隶的。他们在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埃及曾经做过400年的奴隶。但是我想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当然有自由，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奴隶了？耶稣说，你们现在确实就是奴隶。你们如果不听我的教导，如果我的福音不进入你的生命，你们就是奴隶。因为你们心中有一个东西，你们心中有一个东西叫做罪，这个罪是自由的终极的敌人。耶稣在这里没有再继续的解释，但是我没有整本的圣经。在8次的幸福小组家庭聚会之中，我们讲过很多关于罪的这个概念，圣经在这一点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圣经有很多的方式解释关于罪，在上一次的全人更新营会里，王牧师也给我们讲关于罪的一点。但是我今天要讲关于罪的两个方面。罪是我们自由的终极的敌人。如果你翻圣经，最开始就讲到罪是怎么来的。当然有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圣经有一段话把这在创世纪3章圣经最开始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讲解。因为这本书一定要讲清楚人类社会以及每一个人最终的这个问题到底从哪里来的。圣经里说，人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然后人最开始被创造是非常的美好的，上帝给了一个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他就不能够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去爱。人被造不是一个机器人，但是有了这个自由意志，他这个东西又非常的出现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自由意志可能会带来一个错误的选择。那当时的人是用他错误的选择，就是用私欲来选择了悖逆上帝。所以在新约圣经里就指出来，人的私欲怀了胎，这是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就生出了罪来。罪怎么来的？是从人错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用私欲来选择悖逆上帝，然后就生出了罪来。你知道，人如果 有一个被创造的东西，它设计本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如果不按那个说明来，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出问题。就像我们的 iPhone 你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对吧？你拿着它随时都可以用，它设计的意图就是简洁安全便捷，你如果好好使用的话，对你生活带来很多的帮助。但是你也可以不好好使用，你可以非常沉迷于手机，你可以天天刷视频，对吧？然后结果心里非常的悔恨，这就是罪，违背了被造的最初的这个设计。其实在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声音在低吼着，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我该怎样生活，我自己要过我自己的生活。这个东西深深埋在你心里面，你没有听到过吗？你如果仔细听一听，听一听你自己，这个声音在你里面非常的深。而且有一些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外面的环境会把这个东西把它激发起来，但是真正最能够处罚那种悖逆呢，是上帝他自己。当上帝说你要遵循十诫，你要遵守黄金律，爱人如己，你要彼此相爱，上帝告诉你人该怎样生活的时候，他给其实是在给你一本人生的使用说明书。就像你买车的时候都会有一本那个 owner's manual， 对吧？有一本这个车的使用手册。所以你不能够随心所欲，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车主是没有一个绝对的负面自由，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你必须要按照那个手册来。如果你是用油车的话，你过一段时间你要对车进行保养，你要换机油，要不然过一段时间你的车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就各种各种毛病就来了。如果是电车的话，你要充电，你要做其他的一些保养，你要做软件维护。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在今年的5月份，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罪，然后耶稣说你有一个东西在捆绑着里面，那是罪，那是你们最终极的敌人。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关于这个例刚刚讲到的这个 point 的，我们讲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那这个车呢是出了一个车祸，在今年5月份，在犹他州有一个7岁的小孩子，在早上的时候他很想吃麦当劳的那个儿童套餐，他七岁的小男孩，他带着自己3岁的妹妹就上了车，这个不是自动驾驶的啊，上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这个事发生，然后他开了10英里，连着一个小孩，最后还是出问题了。其实一个7岁的小孩开10英里已经不得了了，那这个车最后还是出了事。当时有人发现这个车开得不对，打了911，警察去追这辆车，这个车还不停，那最后这个车是出了问题。还好两个孩子都没有受伤，他的妈妈非常的生气，他的妈妈说他们要they are grounded for the whole life， 他们要终身受惩罚，他的妈妈非常的生气。还好孩子没有受伤，也没有其他人受伤，只是这个车给撞坏了。因为这个汽车的设计被违背了，当你违反那个这辆车制造者的本来的设计的时候，你在破坏着这辆车。如果我们人违背我们创造主给我们本来的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在违背着我们应该要活着的生活，然后你跟自己的关系，你的人际关系，以及你处理你手头各样事物的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最终呢，就像这个7岁的孩子去开车一样，之后会发生各样的问题。所以这是罪影响我们的第一个因素，罪就是人悖逆了你的创造主，悖逆你本来被设计的那个行动的方式。那罪成为自由的最终极的敌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罪 让人变成了自我的中心。我们人本来是被设计，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要去帮助他人，服侍他人，但是罪把自我中心带到我们里面。其实人心确实有这样一个倾向的，我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活，我把自己放在这个中心。你如果背离那个被设计的人本来被设计的那个蓝图的时候，你就会把自我中心放到你的生命之中。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那个自由那个概念对我们这么有吸引力。我摆脱所有的约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个自我中心会摧毁另外一个东西，会摧毁爱。爱才是我们最终极的自由。你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体验到那种真正的自由？你想一下，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那样一种你所有的能力都被释放，你心里充满着喜乐跟平安，你与人的关系非常的和谐，这是人最初被造时候就应该活出的那种状态，是一种被爱所充满的状态。我们中间很多人会钓鱼啊，你看那个鱼被拉到岸上的时候，或者如果有一条鱼现在放在讲台上，它有自由的，它会在那挣扎。你知道鱼很有力量，它可能会跳很高，这是它的自由。但是它如果放在讲台上，它就只有挣扎的自由。但是这条鱼它被设计，它本来是应该怎样？它本来是要在水里游的，当它在水里面的时候，它的能力就得到了激发，得到了完全的发挥。你把它放到水里，哧溜一下它就不见了，它游得很快，它在那自由自在，游得好开心。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的灵魂来说，什么是我们的水？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真正的那个被幸福充满、被爱的那个能力真正的得到发挥？那个答案就是爱。所以如果你对自由的理解是我要避免人际关系，我要避免，你知道只要跟人交往你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的，我要避免跟人交往我就得到自由，那么这样的自由反而会毁坏你真正的自由。你没有办法跟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你的人际关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如果不愿意放下那个自我中心，你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我想在家庭关系之中、亲子关系之中，为什么那些关系有时候让你得不到平静，你感受不到美好？争吵在那斗来斗去，原因之一就是你的自我中心，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罪对人的第二个影响，就是造成自我中心。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活在那个本来让你的灵魂可以安息的那个水里面。耶稣说凡犯罪的，也就是说不听从他的创造主，不顺从那位创造主的人，他本质上是在违反着宇宙的秩序的，或者是说违反你被造本来要设计你的，违背那个蓝图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得到自由？我们如何得到自由？真自由有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有一个解决我们对我们自由这个终极敌人、对这个罪的终极的解决方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答案是耶稣他自己。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知道在工作关系之中，雇主跟雇员的关系它不是长久的，你们可能关系很好，但是这一位雇员如果在他的工作之中不遵守规矩的话，你没有办法在那个雇主可以解雇你。 你如果表现合格，工作到位，你可以留在那里，你得到工资，甚至得到提升。但是如果你违反规则的话，对不起，你要离开。你如果在公司里做老板，雇员背你，你可以解雇他。但是如果在家里面，如果你的孩子背逆你，你会怎么办？我跟他脱离父子关系。一个好父母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好父母看到儿女背逆的时候，是会带来眼泪，带来更多的投入。这时候这些好的父母他会进入关怀、互动跟爱心的模式。所以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他不是基于你的好行为，不会因为你不守规矩就把你解雇掉，是基于无条件的爱。所以耶稣首先告诉我们，光去遵守那些你在父的家中做奴仆，那是不够的。你如果说我要进入教会，我觉得你们讲得很好，我就按照这样的努力去生活，让上帝来祝福我。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你还是一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得最好。你还是一个雇工跟雇主的关系，你再把上帝在做你的老板。如果你只是这样想的话，你其实生活之中有很多的叹息，你仍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还是一位奴隶。但是耶稣说，当你真正的进到神的家里面，你让和通过耶稣真正的跟天父建立的关系的时候，你的罪就得到了对付，你慢慢的得到了治愈，你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得到自由。那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耶稣说，你要通过我，你要通过天父的儿子。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了呢？其实在这一段经文之后，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圣经，耶稣他是有一个宣称的。耶稣他在那个宣称之中，他说他使用了一个名字，这是上帝独有的名字。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上帝有很多的 title， 有很多的名，但是真正的上帝的名只有一个，那是耶稣在荆棘中向一位先知摩西所启示的名字叫 I am， 希伯来文叫亚伟。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中文圣经翻译成那自由拥有的。耶稣基督在后面他引用了这一个神圣的名字，他说我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我就是 I am。 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之中说我要得到自由，我不受任何的约束，我得到了自由，可是这样的自由其实你还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你不能够飞翔，你不能进入人心的深处。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是上帝成为人，道成肉身进入到的这个世界，他自己就是那个自由拥有者，他是完全自由的，他是真正全能的。但是他做样这一个宣称的时候，他说我是天父的儿子的时候，那些之前说信他的人用石头打他，其实这预示之后要发生那个事情，他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了耶稣。你知道全能的神他无所不在，但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那里，他一动都不能动。今天我们敬拜的第一首诗歌是神羔羊，耶稣是神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被撕裂，他离开天上的丰富，被钉在这个贫瘠的世界。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进到这个世界为着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耶稣他放弃他无限的自由，进到这个人世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让我们跟 那一位创造主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地方说天父的儿子，其实天父本来只有一位一个儿子，我们这些我们也成为天父的儿女，但是我们是被收养的，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家，被他收养，跟上帝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菲萨姊妹的人生故事的后半段，在她信耶稣之后，在她祷告的时候，她意识到一个可以让她得到释放的真理：我为什么要那么的在意别人能不能接纳我？人喜欢我讨厌我又怎样呢？神已经接纳了我。所以神的真理进来就像一束光一样，让他充满了力量，驱散了谎言，他不再被那些谎言所捆绑，不再被罪所捆绑。其实耶稣也把这样的生命的解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回到耶稣的怀抱，回到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可以得到真理。这个真理的本体就是耶稣，他要驱散我们生命之中的谎言，解决罪的问题，使灵魂得到安息，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知道当两个人进入爱情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放弃一些自由和独立性，以获得在爱情在家庭之中更大的自由。这个说法其实引发了这样下面的一段讨论。有一个慕道友，有一位女士，她听到这个说法说，你们说我要和上帝建立爱的关系，但这是不公平的。当我进入这个信仰，当我要去信靠耶稣，我要放弃自己很多的独立性，要顺服上帝，但是上帝在哪里？他是全能的，他没有放弃自己任何的独立性来跟我建立关系。但是你要去看一个地方，你要去看马槽，在那里，你不要去宫殿，或者不要去豪宅，你去马槽看耶稣基督，他曾经降生在那里，他躺在本来是用来喂马的草上。你去看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痛苦之中所说的七句话，他一生活在本来颁布给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的律法之下，他自己是创造主，但是他活在这个律法之下，好叫那些信靠的人可以复活，像他复活一样。上帝放弃他自己所有的自由，进入到爱中，他放弃的自由比你在你的家庭之中，在你的爱情之中所放弃的自由要多得多得多。当你看到上帝为你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和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赞美诗，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主成就了大事。因着主成就的大事，基督成全的律法，因着他的赦罪，罪的奴隶变成上帝的儿女，罪的工价变成了爱的选择，我们进入到人生，我们人类灵魂完全自由的终极的水域。我们灵魂的水，你知道那个鱼本来是在挣扎的，是他所做的只是在那里挣扎，但是当他进入水中的时候，他就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回到今天经文最开始那一节，今天经文最开始那一节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常常遵守，或者可以翻译成常常住在里面，英文叫 abide， 把他的教导，把他的福音，把圣经里的话带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活出他，信靠他，把我们自己交给他，年复一年的练习，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很多事情要需要多年的练习的。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今天事情的姊妹她谈得很好，她经过多年的练习，她给自己很多的约束，然后她可以自由地去施情。那耶稣的话，真理进到我们生命之中也是这样，当真理进到我们生命之中，我们就可以活出他的设计，越来越 认识他的爱，让我们可以得到 真的自由。有这样一句话说，神不能在离了他自己的地方给我们幸福和平安，因为那样的地方根本不存在。那些小鱼在水里说，水中的生活很好。好，下面我们要请敬拜团队上来，为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献上感恩，之后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祷告。我也在最后对那个以后要听到，大家请上，在最后要听到这个录音或者视频的那些朋友，要跟他们有最后一个呼吁，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如果还有人你还没有得到自由，我的愿望是你看到自己身上的枷锁，你为这个枷锁你来忧伤叹息。当你看到这个枷锁对自己的那捆绑那个沉重的时候，它就会被打碎，它就会被折断。当你渴望自由的时候，自由就会临到你。当你寻找隐藏的珍宝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自由，像鹿切慕溪水这样。神不会向你隐藏他的恩典，他要在最终释放你进入真自由，得到真平安。
主，爱我们的神，你无处不在，你尤其领导你众儿女聚集之地，你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挣扎。在这个世界罪的捆绑，无人能摆脱黑暗的谎言。主，当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没有自由，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土上，但是我们内心有许多的捆绑，有许多的谎言。我们一直告诉自己不可爱，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承认我，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真实的爱我。当我们活在这种谎言当中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叹息。我们不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在寻找我们，你在呼唤我们， 也等候我们回到你的家中。主啊，唯有你是真正的自由者和释放者。当我们厌倦人性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多少东西在捆绑我们，我们渴望别人承认我们，渴望别人喜悦我们。主啊，这些东西就像无形的枷锁，无形的绳索在捆绑着我们。我们忧虑，我们恐惧，我们压力，我们担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愤怒绝望。主啊，都是无形的绳索来夺取我们内心深处的平安和自由。这些的背后都是无形的那个罪的捆绑，黑暗的捆绑，谎言的捆绑。主，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寻找我们，释放我们，把儿子的真自由赐给我们。主，你亲口告诉我们说，若是神的儿子让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主啊，愿你的释放领导我们，愿你的真自由领导我们，让我们内心能充满属天的喜乐，属天的释放，属天的自由。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是个呼吸自由空气的人，是个内心充满属天安宁的人。让我们常常听到你对我们心说话，说你是我的爱子爱女，你是我所喜悦的。主啊，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愿意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愿你圣灵释放的大能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从忧虑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从谎言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从恐惧的谎言当中释放出来，从叹息劳苦绝望的叹息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主，你来到这个世界里反复地告诉我们，主，你就是真理，让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人子神的儿子若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的得自由了。主啊，巴不得你的话借你成就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不单单我们的身体是自由的，我们的环境是自由的，也让我们的家庭是自由的，让我们的心是自由的，让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自由的。主啊，因为你是自由释放者，你释放你的子民。主啊，尤其我们中间第一次来到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朋友和慕道的朋友，一些我们的 best， 主，愿你释放的能力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请你进来，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就是释放的大能进入我们的生命。主，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就是真正的自由，绝对的自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放下自己的自由为了我们得自由，你承担我们的罪，你进入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中就是要释放我们。主，此刻我们敞开自己的心，你的圣灵对我们心说话，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永永远远摆脱不了捆绑，摆脱不了各种各样的瑕疵。主，愿你来，我们跟随你，我们敬拜你，让圣灵把基督的释放的自由确确实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有释放有自由，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小组，让我们所在的地方，主啊，对我们来经历你的释放和自由。谢谢你，没有自由的人生何来幸福，没有释放的人生何来幸福。主啊，我们一生追求幸福，我们摆脱不了各种捆绑和谎言，只有你能释放我们，我们仰望你。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我们的 best， 此刻恳求主敲你的心门，进入你的内心，把真理自由释放带入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叫你得自由，又真的得自由了。谢谢主在我们中间 愿意荣耀归给你，愿意平安和释放归于你的子民。我们将祷告祈求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